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38年的摊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神迹的解析。一，必是大池的虚幻期待。若是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回到耶稣的年代，同他一起走进必是大池，你会看到什么景象呢？我相信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绝不是令你赏心悦目的影像，而是一个灰暗阴沉的画面。它像是落后地区医院的急诊室，有许多的重病患者，如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他们有气无力地躺在池子的旁边，脸上浮现着焦急又绝望的神情。由于他们病了很久，所以空气中也弥漫着从病人身上发出的异味，它更加强了外人对这个地方的排斥。所幸必是大池并非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否则外来的人必定很难久待在那儿。不管怎么说，这里绝不是一个一般人喜欢去的地方。然而那一天，耶稣却走进必是大池的廊子。必是大池到底有什么神秘？为什么这么多的病人躺在必是大池旁的廊子里呢？必是大池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当时被建来作为蓄水的池子，以供应城市水源的需要。在哈斯摩尼王2世时期，又建了下池以供应圣殿的用水。这必是大池在1856年被发掘出来，正如圣经所描述的，它有5个廊子。必是大的原名曾有些不同的争议，但最近根据昆兰所得的文献也支持了必是大的名字。它的希伯来文是 Bethesda， 意思是水流动的屋子。Bethesda 则是希腊文的音译。根据这考古上的发现，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水洞，因为这个池子连通饮水的渠道，特别是在雨季水多的时候，由于大量的水涌入，以致水洞的情形容易发生。此外，考古的发掘还显示这个池子曾经被当作罗马医治之神亚克里比阿的医治圣所。综合这些发现，解释了为什么有第4节中水洞的传说。圣经说，在必是大池5个廊子里躺了许多病人，包括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这些病人的希望都是放在这个渺茫的传说上，相信这个传说一定带有许多得医治的见证。言之凿凿，使那些重病无望的人更加死心塌地地在那里等候水洞。但是人所杜撰希腊神话中的神岂能医治人的病？当然，若是依靠水洞先下者得医治的原则来看，第一个跳下去的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大病，再加上心理作用，感觉得医治是常见的事。可怜的这些重病者，甚至于包括了眼睛根本看不见水洞的瞎子，也因为这样的传说而眼巴巴地在那里等候水洞。这38年的病人不知道等了多少年，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虚耗在这无望的等候当中。事实上，圣经并没有直接说明这个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但是由第7节，他回答耶稣：“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可以看出来，他身体的状况不是瘫了， 就是严重的双脚无力，或是极端的虚弱没有力气，因为他自己不能走，必须别人把他放进池子里。不过从耶稣吩咐他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来看，瘫痪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个吩咐和耶稣医治另外一个瘫子的状况几乎完全一样。然而由医学上来看，瘫痪是现象或是结果，并不是原因。人瘫痪多因身上患有其他的重病，如中风、脊椎损伤、肌肉萎缩，以致他的身体瘫了。不过这人言语和思考的功能显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能够回答主的问话。换句话说，他能够想，能够说，但是行不出来。然则这正是他痛苦的所在。若是一个人连脑袋都失去功能，也许就不会这样痛苦了。这瘫子的生活就是每天将他的眼目专注在水洞这件事上，生怕机会错过，下一次水洞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知道这瘫子等了多少年，生命虚度了多少日子，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病了，若不等，其他的事也不能做，但等也是白等。即便水洞能带来医治，可是每一次只有一个名额，对一个瘫子来说，哪里可能抢到第一呢？这就是无奈，是一种绝望的无奈。38年的瘫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神迹的解析。二，你要痊愈吗？就在这绝望和无奈中，突然有人问他一句话：你要痊愈吗？这句话一定触动了他内心的深处，给他一点点的希望之火。我在这里等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每天心中巴望的不就是痊愈吗？但这难处是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帮助我，所以总是有人比我先下去，也许这个人愿意给我一点协助。看见吗？这个瞎子的思维仍然停留在那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中。的确如此，因为除了那个水洞的传说，还有什么能够给他一点点的希望呢？即便内心的深处知道这也许是错的，但是除了这个传说之外，他已经没有任何比这个更具体的东西可以抓住。相信在过去的38年，这瘫子不是没有寻求其他医治方法，他的经历应该和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医生的手中花尽一切所有的，病却不见好，只不过换来的永远是更深的绝望。所以即便知道这是一个虚无的期待，还是要假装有那么一点可能，因为人若是没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了。38年的瘫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神迹的解析。三，拿你的褥子走吧。让这个瘫子完全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陌生人并不是要在水洞的时候帮助他，乃是直接的发出一个命令：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而这个命令似乎带着权柄，一瞬之间他痊愈了，他的腿有力了，萎缩多年的肌肉筋骨突然间长好了，他不自觉的就站起来拿起褥子走了，离开了这个羁绊了他不知多少年的地方，离开了他一直存着虚幻期待的地方。这瘫子完全痊愈了，这就是发生在瘫子身上的事。显然这个医治是出于极大的权柄和能力，但谁有这个能力叫一个躺了38年的瘫子起来行走呢？即使是医学这么发达的今天，要让一个瘫痪的肌肉萎缩的人立即起来行走，也是办不到的。 只有一个解释，耶稣基督的身上带着神的权柄和大能，这从神来的大能可以叫萎缩的肌肉立刻长好，让一个全然软弱的人得回能力。38年的瘫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神迹的解析。四，安息日的医治。想不到的是，这么伟大的医治并没有让所有的人感动与高兴，反而让一些人生气，就是一些固执在律法框框内的犹太人，只因为这个医治的神迹是发生在安息日。对这些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神的命令，而不是神要给人的恩典，是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而不是生活中安息的日子。所以任何违反这个定规的都是不可饶恕的，是属于异类的，是要被谴责的。虽然这个瘫子得医治是多么令人欢庆的一件喜事，但由于它是在安息日发生，所以他们的眼睛就立刻被律法和传统的面纱给遮住了，这诚然是一件可悲的事。因此耶稣和犹太人之间再一次为安息日起了冲突。不过让人也有点惊异的是，这个瘫子在经历了这么大的医治之后，竟然没有立即回头去向那个医治他的耶稣道谢，就这样的走了。以至于当法利赛人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他竟然回答不上来，这真是一个徒受恩典的人。38年的瘫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神迹的解析。五，不要再犯罪了。许多约翰福音注释书对这38年病人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这些看法相当合理。约翰虽然未曾直接的贬义这个瘫子，但是他记了耶稣的一句话，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似乎已经为这人过去的形象做了清楚的定论。耶稣这句话一方面说明了这个病人过去的形象，一方面也是解释疾病和罪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但读者千万不要这样看，反之以真，认为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罪造成的。我真是常遇见这样的信徒，任何不顺、灾祸、疾病立即联想到两件事，第一是魔鬼的攻击，其次就是犯罪。偶尔有些极端的传道人也有这样的认知倾向。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说，犯罪会带来罪果，但是生病不一定是犯罪的结果。的确，犯罪会导致一些问题，如生病、打击等，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何况犯罪必然会带来罪的恶果。然而生病不一定是从罪来的，例如保罗、提摩太都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当然绝对不是犯罪的结果。可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忽略耶稣的提醒，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对一个已经蒙恩的人来说，远离罪是必要的。约翰虽然未明显的贬损这个得医治的瘫子，但是在字里行间却多有暗示，让读者稍微可以合理的去组合他的形象。首先，这个病人的人际关系恐怕不太好，因为躺了那么久，竟然说没有人帮助他，似乎他在被人放在毕士大池的廊子里以后就随他自生自灭。照常理来说，至少有一些至亲的人可以伸出援手，太长的日子不敢说，若是几年之内轮流照顾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其次，这个人的反应有点迟钝。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人瘫了38年不可谓不久，人生都瘫掉一大半， 如今突然可以起来走路，竟然是若无其事般的一走了之，也不会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我可以突然间就好了，如正常人一样，也不查究那个医治我的是什么人，他何能行这样奇妙的事？若是他懂得这样想，岂有不立即跟随耶稣的道理？真是一个瘫子比不上一个瞎子，那个生来瞎眼的得医治之后，他清楚地知道，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然而却不见这个瘫子勇敢地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叫一个瘫了38年的人立即起来行走。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缺少感恩的心，他那38年得了医治，这恩典何其大，对一个心存感恩的人来说，绝不会一走了之。即便已经离开一会儿，但在确知得了医治之后，岂有不立即回头向那位白白医治他的人献上最大谢意的道理呢？除非一个人的心麻木了，才会对这样恩典毫无感觉。此外，他对法利赛人质问的回答也不妥当。对于为何在安息日拿褥的行走这件事，他不但没有立即辩护，反而把责任推给那位医治他的耶稣。那么，既然这人一无是处，耶稣为何要医治他呢？难道其他那些躺在比什大池廊子里的瞎眼、瘸腿，比他更不如吗？这个答案我们要在后面来解释。
每时刻你带领我，平静我的风浪，艰难终于我同行，医治我的疾病，我心靠你，我心靠你，我相信你是医治者，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我相信你是我福分，我相信远超我所求所想，耶稣，我需要你。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